过得好吗？我是数位心理教育设计师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
嗨，我是林静，是临床心理师，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每一集我们会用大白话聊聊一个心理相关的主题，每次也都会分享简单的心理练习哦。
因为我最近发现就是情绪勒索这个词好像大家都在用，然后实际上也蛮常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比如说在职场上，上司可能会对下属说什么啊，我很看重你哦，花了很多精力在培养你哦，所以你不可以让我失望，或是我们要共体时间，要有团队精神，不要这么计较。那这两句话如果就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的时候，听起来也好像有那么一点情勒的成分在。那说到这边，我突然觉得好像只要对方说的话让我们不太舒服，我们就可能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在情勒我。但情勒应该有个定义在吧？到底什么是情勒呢？
好，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情勒。会想到这个主题啊，除了文轩的自身经验还有我们团队们的经验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我自己也感觉在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这个词常常被大家用，可能就是在个案跟我聊的过程，他就说啊，他就很爱情勒我啦，然后就举一个例子这样子。但我会发现说，哎，好像有些时候大家在使用情勒这个词，可能有一点小小的误解的感觉这样。那我想先在这里先说一下情勒，情绪勒索这个词，它是由美国的一个心理治疗大师叫 Susan Forward 提出的。那它其实定义这个是一种控制的方式，那对方是利用你的弱点，你的恐惧，或是你对关系的重视，来威胁你达到他的目的或他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啊，你要照我的方式这么做啦，好，不然我就会让你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只要你的话让我不舒服，你就是在情勒我。所以这个词现在就非常的红，也常常被用。然后我也听到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哎，我都被我孩子说我在情勒他，我都不知道我这样说到底说错了什么，这句话哪里不对吗？所以呢，我们会分两集，第一集就是今天我们这一集想要聚焦在你感觉自己常常被情勒的人可以怎么做，下一集我们会想要谈的是，如果你是那种常常被你的伴侣或是被你的孩子或是父母好了说你在情勒他，那我们这又该怎么做？我们会有很具体好可以做的心理激励练习。
对啊，所以到底怎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才叫做被情勒啊？因为这个词现在好像真的有点就是被无限上纲的感觉，就是只要不开心就容易被说就是你现在是在一个情勒的环境里面。那比如说主管突然冲过来然后跟你说，你现在一定要帮我处理好这个客户，拜托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救活了，真的超级这种高强迫的压力，这样算是一种情勒吗？
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要看你跟主管的关系跟当时的状态。那我觉得刚刚文轩举的这个啊，如果主管讲的是说，哎，拜托你现在这真的没有人救我了，如果主管他内心想的是真的，就是真的只剩你可以帮忙，那其实他是在表达一个这件事情的紧急性跟你的重要性嘛。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到底是不是情勒，比较像是你跟主管过去的互动经验到现在还有这一次的整个状态还有这个氛围锁定。那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表达感受并不等于情绪的勒索。因为有些人会说，哎，哈，你不来哦，我有点难过，好，或是哈，你这样做我会有点担心你。哎，那其实这个就比较像是表达你自身的感受，比较不像说他在情勒你。因为表达感受是每个人的，我觉得是一个每个人的权利吧，就对，没错没错，本能，或是他本来就可以有表达感受的这种他可以这么做这样子。那如果对方他只是表达感受，可是他是尊重你的，我觉得这不算情勒。比如说啊，你不来好可惜哦，我会有点失望，哎，但我还是尊重你，那我觉得这就是表达。 他的感受，这我觉得是健康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他搭配的就是他的实际作为是怎么样。
没错没错，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出说其实要看你跟这个人长期互动的方式，跟他的整个氛围，还有他搭配他的，对，他的作为。比如说你不来，他虽然这样讲，但他讲完之后他是尊重你的，还是祝福你不来的这个决定。但如果讲完之后说啊，我们就是啊，我这样有点难过耶，但他后续呢冷落你，或是后续故意封锁你，
冷暴力，
对啊，这个就会比较像情了。因为他其实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表达感受，但他实则是在用一些让你不舒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不能单就一句话去看这个人是不是情了，会有一些他比较像是一个互动的模式。我必须在这里先澄清一下，就我们好像会觉得情绪勒索是他就是一个坏情勒的人，然后就没了。但其实情绪勒索是一个互动模式，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就是感受到这件事情。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我先生不知道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哈，可是如果我们怎么样，他这可能是某个家人这样，我说可是他这样子会不会很失望或是很难过，我记得这样讲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是想说服我先生可以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人不难过不失望，我们做一些什么努力。我先生就回我一句，他说他虽然这样回有点听起来是有点冷漠啦，他是说他难过他失望那是他的事啊。好，所以我想讲的是其实情勒是一种互动模式，是你要去在意他的感受，他的这个需求，或是你们这个关系，这个情勒才有可能会发生。如果他威胁你说啊，如果你不怎样怎样，我就封锁你好了，那如果你根本不在意这个关系，其实这个情勒就不会发生啊，就是你根本不在意，封锁就封锁啊，所以嘞，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抛接球的过程，就是要有人抛球有人接球，这个情勒才会正式成立这样。
没错没错，形容的非常好。对对，它就是一种互动的循环，比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问哦，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情勒这个词算是很经常的在被使用，所以被情勒的人可能会意识到说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应该是被情勒了。可是情勒对方的人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自我觉察说，诶，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在情勒别人这样。
我自己的感觉是可能稍少一点点，或是他可能有这个意识，但是他可能也不敢跟别人说啊，不敢跟心理师在治疗过程直接说我就是一个容易情勒的人。那 我想先就是说这件事情，因为呢 我觉得情勒之所以会一直，我刚刚说它是一个互动循环，代表说这个模式一直重复的在发生。如果被情勒的人他没有提出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讲这样讲其实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让我感觉被威胁，其实通常这个互动会一直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被情勒的人不太会去说嘛，对不对？我们就让这件事一直这样子发生。那情勒别人的人其实也很难有这个觉察，除非他今天去做諮商，或是他真的听到一个什么或看到一个什么，他真的突然有一个觉察到，否则大部分都不太会有。不过我想要在这里也算是说情绪勒索者的人的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看待，这一下一集我们会多说一点这个部分，但这里我想要先讲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容易去情绪勒索别人的人，其实他内在是有一些需求需要被满足，可能是有一些不安，有一些焦虑，他需要透过对方的某一些反应来满足，但是他没有学过好的表达方式，或是让人比较舒适一点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安，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他脑袋唯一想到的方式就是用威胁啊，刚刚讲的威胁啊，让你恐惧啊，让你我要跟你分手啊，这种方式。那有可能这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其实我觉得他内在都是他有一些需求，他有一些不安，只是他还没有学会一个好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其实也是他的需求的一种表达，只是说他也不太确定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就只好用情勒这样的方式去跟别人展现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的弱点，然后他需要被满足这样子。
没错，对。
那因为我们面对直球的对决可能都会蛮直觉说不喜欢的要求我就拒绝啊，但情勒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让大家明明就很不舒服但还是很鬼打墙的答应这个要求？比如说你的主管可能会说，哎，我就是看中你的潜力，这是加班任务才交给你啊，换成其他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嘞。然后说什么年轻人不要太计较之类的，这时候到底是什么机制成为了我们的枷锁啊？
我觉得刚刚文轩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你就拒绝就好啦，这哪有什么，对不对？我们就会讲得很轻松，然后就觉得被情勒的人好像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照着对方做，然后又觉得不舒服。但是其实这个
你会被牵着鼻子走。
没错，那其实这个核心机制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情绪勒索的人，别人的人，情绪勒索者好了，他其实是会用一些方式让你失去暂时的判断力，跟就你会照着做。那通常都是什么样的机制？就是第一个是让你害怕，好，比如说他知道你是一个怕冲突的人，他知道你害怕被抛弃，所以呢他就会用比如说让你害怕的方式，你不怎样怎样我就跟你分手，或是他可能用一个你只要提出你的某一个跟我不一样的需求我就跟你吵架，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怕冲突的人，我就跟你大吵特吵冷战，他就是让你恐惧啊，来让他达到他的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蛮常见的就是让你觉得你有这个义务，你有这个责任。比如说常见的就是他会让你，他可能不是直接说你有责任做什么，但他可能在日积月累长期洗脑，让你觉得你身为这个角色，比如说孩子的这个角色，你就是要孝顺，你就是要报答父母的恩情。这个有时候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是长期的累积，让你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哦，对，我身为孩子我就要报答父母，我就要照着父母的话做，这样子才是孝顺。这个有没有蛮常见的感觉？
辜负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辜负，才不会辜负我的爸爸妈妈的期待。好，那这都是会让你觉得哦，从 把这些责任压在你身上。那第三个也很常见，就是可能跟汤文轩举例有一点像，就是说让你觉得对方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比如说会说啊，都是因为你我才这么辛苦啊，我才要一天打两份工赚钱啊，你还不好好的读书。齁，我举个例啦，就让你有这种罪恶感，好像你没有做好，对方的痛苦对方的辛苦就都是你的问题。
感觉罪恶感真的是特别容易让人中招的地方，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你很看重的重要关系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就是辜负他的期待，或者是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是不是其实是很伤害对方的一个行为，反而把自己摆在坏人的那一个位置上。
没错，这个我觉得还蛮常见，尤其在华人的这种亲子的文化里面，我觉得很常见。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期待或是需求，有时候是跟父母是没办法一样的，有时候是会有甚至有冲突的。但是因为我们久而久之会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或需求，我们好像就是有罪的，就是不孝的，就是辜负父母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无意识的去照着父母的期待做。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长期就是累积下来，或者是我们文化上面的其中的一个特质，让我们很容易去怕说就是有罪恶感啊，或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难拒绝的情境里面这样。
没错，就是像我刚刚提跟大家说，觉得情绪勒索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那其实这个循环长怎么样呢？就是说当你因为害怕刚刚上面我说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怕他被抛弃，怕有罪恶感，怕你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因为害怕，你是不是就会去顺从这个情绪勒索者的他的要求？那你会去，因为你怕嘛，所以你就会去顺从。那这个对情绪勒索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回馈。你看我这么做就有用，好，我说 啊，我随便举例哦，我比如说我打个电话，然后跟我的小孩说，哎呦，我好可怜哦，都没有人要孝顺我，都没有人要回来看我，然后呢下个礼拜小孩就回来了，因为小孩听到这些话很觉得自己好不孝，然后就回家了。那父母就会觉得，哎，我这样讲有用，
哭就有糖吃，
对啊，我这样讲有用，那当然继续讲啊，对不对，有用啊。所以其实当你听到他这样讲，你感觉不舒服，然后你下周马上回家，那这就是你在增强你们这个互动模式，下次他就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你就继续在这关系里觉得很不舒服，好像常常被勒索这样子。
嗯，那我还有一个情况是特别想要问的，就是感觉自己处在某一种情况下，或者是表现出某一种特质的时候，会特别容易吸引就是想要情勒你的人，那通常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啊？
哦，你是说什么样子的人比较容易被情勒是不是？
嗯，就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更容易被情勒在看上。
嗯，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我先讲过，就是说情绪容易被情绪勒索的人，他可能不一定是在所有人际关系里都容易被情绪勒索，因为我刚刚说是一个互动模式循环嘛。比如说我举我自己例子就好，我可能以前十几二十几岁，我觉得我就很容易被父母这种情勒，对，但是我觉得我对朋友或是伴侣好像就比较不会，所以他不会不一定说哦，我是一个容易被情勒仔，我就容易被情勒的人，我就跟所有关系都是这样，因为这跟你我刚刚说互动有关这样。那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会被情绪勒索这件事情，其实代表说你一定是很重视这个关系的。我刚刚有举例，如果你对这个关系毫不在乎，毫不在重视，他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勒索你的。那勒索你的人通常会去瞄准你那些你最脆弱，你最善良，你最害怕的部分，比如说关系，我刚刚讲嘛，关系，好，你希望这个关系不要分开，你希望不要被抛弃。那其实我们也要去看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说对方他会因为我们的某一些行为，或是我们没办法达到他的需求，他会去受伤，他会失望，诶，这个是他自己的事情。好，所以就回到刚刚文轩问我的，我觉得是在界限上，情绪的界限，如果你很容易把别人的情绪视为自己的责任的人，会比较容易在这个关系里被情勒。比如说你会觉得伴侣今天心情不好是我的责任，我有义务让他开心，我有义务让他振作，那你就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勒索。
嗯，感觉很像我们去諮商的时候，諮商是很常说你要学会课题分离，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在建立这个边界的感觉。
没错，我觉得建立情绪的这个界限，建立这个边界是非常重要的。
嗯，而且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的书名叫做你的温柔要有点锋芒，可是就是还是会感觉说自己很容易被气氛牵着走啊，比如说对方一哭或是开始他的表演，我们就可以很难想到说要怎么样去拒绝这样子的情况，或是又觉得说拒绝别人就自己会被当成坏人啊，那具体就是可以让我们避免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哪些啊？
嗯，我觉得练习自己在这个情绪勒索的互动过程中可以慢慢的不这么的被勒索，不这么不舒服，其实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方法的。那我觉得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反复的练习，我自己有切身经验，我常常都会跟我的个案或朋友直接说我就有这个经验，而且我练了应该有十年了吧，我才觉得我好像有开始不一样咯。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非常重要，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停止自动化的回复。我刚刚不是有开玩笑举个例子，就说啊，爸妈打来说啊，我好可怜哦，都没有小孩要回来看我，就好孤单这样子。好，其实你每次听到爸爸妈妈讲这些话，你心里会有点不舒服，有点罪恶感，然后我们立刻就会回说好啦好啦，我这礼拜回家。但其实你挂掉电话之后， 心里觉得好累哦，这礼拜怎么样怎么样，根本就不想回去等等。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动化回复，你已经习惯就是他说这些话，他讲这个，他情绪勒索，你就马上回应他。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止这件事，有停止这件事你才有后续，也就是不要马上答应。
可是如果不马上答应，对方有时候会开始撸小小，就是比如说什么你现在不处理你就是背叛我，或是你现在不处理你就是不爱我，那这种时候到底要怎么办
啊？会啊，我觉得一刚开始如果你以前是一个马上就回应的人，然后你突然今天听完这个 podcast 你决定就是好，下次他讲这句话我要停一下，不立刻回他，我觉得有可能对方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呢，你可以用温柔坚定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哎，这件事情很重要，我现在没办法马上决定，我想一下再回你。你也不是不回他嘛，你只是给一个时间。那刚刚文轩提到这个伴侣间有点吵架的例子，像你说，哎，如果对方立刻就是要你说，我不管，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清楚啦，你现在不回我，我们就分手，你现在不跟我讨论沟通，我们就会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很认真跟他说，我觉得我现在情绪很满，那如果我现在跟你讨论，我觉得我会用一些情绪的用词，我觉得这个讨论对我没帮助，因为我很重视这个关系，我真的想要跟你好好讨论，所以给我一点时间。比如说我说的时间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十分钟十五分钟，你让我出去走走，整理一下我的心情，我回来再跟你谈，因为我很重视我们的关系，我觉得要强调因为你重视所以你才停下来。如果对方一直去跟你撸的话，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可以被帮助到。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走一个他疯我们就比他更疯的路线，而是走一个他如果疯起来我们要稳住自己的江山的这个路线。
没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先停下来原本的这个互动模式，替自己争取时间。其实替自己争取时间一部分是替自己，就是让你的，因为我们当我们被情勒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情绪反应。那我之前有提过嘛，理性脑感性脑，当我们有情绪反应的时候，我们理性脑就会被感性脑有点压制住这样子。那你这时候可能说出来的话行为都会比较情绪性一点点，对方也是啊。所以如果你可以争取一点时间，其实对自己对对方都有帮助，他也会因为这个停下来的 moment 他会重新想一下，想一下，而不是
他也会缓和一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说，好，如果你刚开始要跟这个人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不要去跟他太多的辩解跟争论，也不用太多的解释。比如说当你好，对方他要求你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争取了一点时间，然后后来你跟他冷静沟通的时候，你很认真告诉他我没办法答应你这个要求，那对方可能就会开始不管是生气啊哭啊，或是跟你讲一些啊怎么怎么怎么这样。那这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去跟他解释太多太多的东西，也不用跟他去争论跟辩解，而是你让他理解说，我了解你的感觉，我知道我这样做你会很难过，可是这真的是我的决定。就是有一点像是跳针，就是你一直讲一句话温柔的，然后去表达你的这个决定，不用去跟他讲太多。
所以其实急着解释是一种跳进陷阱里面的做法。
应该说就这个解释通常都没有用，大部分的情况对啊，因为解释最后就变成在辩论啊，辩论到最后就是变到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去了，不是吗？吵架都是这样，
会有延伸。而且有时候就是被请了的时候也真的是有一种感觉会被气到中风的那种感觉，就是会，因为上次我就有听过有人那一天就是真的有事，他就是休假，然后主管就传办公室大家在吃便当的照片，然后附了一句大家辛苦了这样，然后那个休假的人就觉得说这真的超影响心情的，然后会觉得有点火冒三丈这样。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不太懂。是说他说传大家在便当，所以他是想要跟那个人说他不能请假吗？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你请假啊，大家都这么辛苦哦，你怎么可以放心休假？
哦，这个我有听过哎，你这个例子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我的朋友也跟我讲过，就是好像就是他会，对，他就是主管会故意就是 对休假的人讲，或是在群组里，然后有点就是冷嘲暗讽休假的人那种感觉，
没错，
是这个吗？
对
啊，好恐怖哦，
这真的会气到胃痛哎。
嗯，哎，真是的，真的，这也是一种，其实你看他什么话都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话，但是其实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嗯，
好，那我现在要接下来讲第三点，第三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而且我觉得第三点是一个我们平常都可以练习，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容易被情勒的人，齁，这个我也会常常练习，就是我们要去承受或是去接受别人会失望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情绪勒索都是立即在我们害怕对方失望，比如说刚刚文轩说哦，不辜负爸妈的期待，辜负谁谁谁的期待，这都是我们怕别人失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罪恶感。那可是我们必须认知到一件事情，这句话我超常跟大家说，就是说不可能别人不失望的，这个是失望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绪，你不可能有一个行为或你做到一件事情是面面俱到大家都失望的，不相信你可以自己随便想一个例子，没有一个选择跟决定是所有人都开心的，你今天假设我举一个比较平凡的例子，是你今天如果希望让你的主管对你很满意，然后对你不失望，对你表现称赞100%，这样就是你太赞了，你势必一定会非常投入在工作，那你势必可能会牺牲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不管是你家人的时间或是你伴侣的时间，所以当你去满足 A 的期待的时候，就一定有人会失望啊。所以我想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别人失望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害怕或是去避免别人的失望。
嗯，但是要能够接受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完美的符合他人的期待或接住他人的需求，其实蛮难的，感觉也是要从小事开始练。那说真的要怎么练习，其实我现在可能跟观众朋友一样，就是都没有个底，想要请林静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他如果需要复原力的话，或是在遇到这些事情他需要防守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后，就是能够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或是做一点练习的？
嗯，好，我觉得文轩刚刚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就是我在谈的过程中很多人会问我的，就说那所以心理师我到底要怎么做？那其实我刚刚比较讲像是讲概念，但它具体化怎么做其实是这样，我们直接讲第三个步骤，比如说让别人失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建立一些自我安抚的语言，比方说今天你感觉到啊，我的这个行为让我的，我举例好了，又是举自己，让我的爸爸妈妈失望好了，他的表情然后他可能的言语他是对我失望的，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心里就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就你需要对为自己做一些自我的安抚，你会有一点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都会希望去符合爸爸妈妈的期待，可是这时候当你感觉到自己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先停一下下，觉察一下，诶，我这个不舒服是因为我觉得有点罪恶感吗？还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你先去理解自己，理解完下一步就是我刚刚说的自我安抚的语言。那像我自己常常会跟自己说，爸爸妈妈会对我失望是正常的，我没办法符合他们所有的期待也是正常的，这就是我自我安抚的语言。那我跟你们分享，我有身旁的朋友或是曾经有个案跟我讲过他们用的一些语言，我觉得很可爱，而且我觉得很赞，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他在练习这个时候啊，他说他会很像在洗脑一样，对自己说他的情绪是他的，我的情绪是我的，我们两个不要勾在一起。好，哦，有些人
可
对对对，他会说他会像洗脑一样一直跟自己讲，而且他说有用，多讲几次就有用。他说他看到他妈妈的一些表情或言语，他就会一直提醒自己，那是我妈的，那是我妈的，我的是我的，
好可爱哦，
很可爱啊，然后很有用啊，这就是他自我安抚的语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自我安抚的语言。那这不是只有用在刚刚那个，可能刚前面的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也可以要安抚自己。哎，我现在停下来了，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哦，第一个步骤嘛，停下来。我觉得有个步骤，可是你要安抚自己说没关系，停下来，我们才有空间讨论。停下来是因为我在乎这个关系，这样子这个步骤才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我觉得重复的跟自己说这个咒语还蛮实用的，就是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
哦，对对对，哎，我也有个案形容说这是咒语，很可爱，就是跟你刚刚讲一样，对。然后也有人他们的自我安抚语言，最后就是，哎，干我屁事。他就说他后来
世界上只有两种事，干你屁事跟干我屁事。
对，他就跟我说他后来就是会把这八个字挂在嘴边，因为他原本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别人情绪影响的人，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就常常会提醒干我屁事干你屁事干我屁事干你屁事，然后就会感觉好一点，不会把别人情绪视为自己责任。所以每个人都要发展自己自我安抚的咒语哦。
那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到最后自我安抚的这个部分，希望大家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小咒语，或是你有什么觉得就是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咒语，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样。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让你想到谁的话，欢迎你分享这集的节目给他，
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在这里听到哪些主题。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继续最大的动力。诶，不要忘记下一集是我们情绪勒索者的指南哦，请大家要来听，或是把这个传给你觉得在情绪勒索你的人，
是非常特别的集数，十分的推荐大家。那我们就把心说清楚，路就会比较清楚。这里是露西说，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